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 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51说。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带来明大老师 D-First 的创始人。今天我们也难得有一次可以在线下录制这个播客，而不是用传统的这个 Zencaster， 所以还挺开心的，已经很久没有就是这样录过一期节目了。那在节目的开始，让明大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从2012或2013年是怎么加入这个圈子的？
对，好的，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 Mabel 这么严肃的在这里见聊这个 crypto。然后实际上我是在最早是在2011年就听过有数字货币，对。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经历也比较奇特，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一起。是2007年发起一个公益组织，就是做图书馆的公益组织。然后在2011年，当时有一个志愿者给我发了一个文章，那个文章可能大家都看过，就南州的一篇文章，说比特币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一个货币系统。对，然后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整个在这个社会认知上，大家还比较偏右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理论体系上，比特币实际上非常吸引这些所谓的右派知识分子的。然后刚好我们图书馆里面很多都是属于这个自由派右派的一些小孩，所以他们发了一个文章，我一看当时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真正的进场。对，真正进场的时候是从这个2013年那个时候开始。然后2013年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比特币首次进入到中国的这些人的这个主流的视野，中央台也开始报道，然后我们当图书馆也开始用比特币的做那个募资，所以这个捐赠的募资，所以当时整个这个市场也是，我觉得可能比2017年还要更疯狂，对。然后我当时因为还是这个虽然在机构做投资，但是我还是自己做一些这种天使投资的项目，所以也就会接触到很多团队去在看这一块。然后我当时做的这个主要的切入点是以这个交易作为切入点，所以特别像 Arthur Hayes， 当时他也是2013年那时候入的，但他更极端，他是从香港搬现金到大陆，然后买币，买完币后再回去做这种叫人肉套利、人肉搬砖。我们没有搞那么极端，我们搬砖的话也是挺多的，包括去这个 BTCE 去买比特币，然后那边是全世界的比特币最便宜的，因为他不用 KYC。然后很多人这个黑客什么卖币都在那边卖，然后到蒙头沟的 Empty Gox 去做高价套利，因为那边的价一般来说比市场要高10%甚至30%。然后到了2013年的下半年，市场就更疯狂了，那时候中国的溢价基本上30%-50%，也就单边你跑一次套利单边能赚30%-50%，所以这个是比现在的所谓的韩国的那个泡菜溢价还要更夸张。对，所以我觉得那一波应该是有很多人是从2013年那一波开始起来，其中一个关键点就在于还是价格的因素驱动。对，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非常大的这个时间精力，包括从财务上分配， 很大部分就分配到比特币上去。然后我个人其实也后来一直在反思说，为什么说这个，比如说在那一波大家像我们这样的人，或者说那一波进圈我周围我观察到的人，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实际上比特币吸引我们的这个原因，我觉得财富是一方面，但从认知上讲，我觉得是从社会学和哲学认知上是更加的偏向于这个，不是那个时候也不去中心化，那个时候大家都说人人一本这个哈耶克，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思潮有很大一部分人相信，比如说自发组织多中心的，对吧，去中心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真正吸引那一波人入场的一个我觉得最关键的因素，就如果不是我因为有这个认知的话，我觉得我也可能会入场，但是不一定会坚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就从比特币的这个投资本身对我的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我觉得投资本身跟金融其实没有关系的。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个很早读了一些哲学啊、社会学，对吧，还有包括自然科学的书，我觉得没有这些知识点的话，我觉得很难去这个贯穿到，就是我自己去看好这个资产类别并且坚持下去，我觉得很难。包括 Mabel 你本身也是学艺术的，对吧，可能其实这一类我觉得反而对做投资的来讲，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一个 quality，因为它能够把一些非数学关联的东西能够连在一起，而且我觉得整个比特币你看起来它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 movement， 对吧，这种社会 movement 对于一些懂金融的人和懂计算机的人，我作为懂金融懂金融的反而会觉得这是个 scam， 懂金融的人觉得你这玩意不是庞氏骗局嘛，懂计算机的人觉得你这不是 database 嘛，所以他们这两拨人我认识到的这两拨人基本都 miss 掉了。所以真正能抓到机会的人，你看包括当时早期的国内参与比特币以太坊的人，我觉得基本上，对吧，包括吴继涵，他整个这个大家的这种社会认知上都是比较偏向于右派和自由派的这套思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们看是一个偶然性的，我觉得有非常强的一个必然性。然后从2013年开始，我当时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决定，因为比特币那时候已经很疯狂上下这个上涨，然后那我的投资的直觉就开始进来了。我觉得如果我是要做投资的话，我不可能100%allocate 到比特币上，所以我那时候说，我说我必须有30%左右，我要 allocate 到其他的这种项目，就是说 Alcoin， 那个时候叫 Alcoin 或者叫就很多人叫 Shitcoin。然后刚好那个时间点，从2013到2015年，其实没有多少 ICO 的，非常非常少。你可以知道，就比如说像 Nest NST 对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的。他就募了大概20多个 BTC， 但是从到2017年的时候，他涨了将近30,000倍，他应该是最好的一个 ICO 项目。然后以太坊就不用说了，以太坊是2014年开始做的，2014年我好像还投了一个叫 Massive， 可能你们都未必听过，它是一个号称从2003年就开始在做区块链的，比比特币还要更加早做区块链的，然后现在还没有产品能出来做这种去中心化存储的，所以从存储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应该关注了。那个是我参与的，应该是以太坊之后的第二个 ICO 的一个项目，对。然后以太坊 ICO， 我觉得出来的那个时间点，这个其实整个估值是很高的，我记得应该是2200万美金的这个估值。从那个时间点看的话，实际上是非常贵的一个 project。但是这个东西对我后面的投资思考也很重要，就是其实很多项目贵和不贵，我觉得是个相对性的，特别相对性。然后你主要还是得看整个项目它的这个基本面、团队的搭配，还有这种所谓的社会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带动，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个整个大家的这个情绪能从开发者上各方面能把调动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判断是可能会比估值更加重要的。这就是从以太坊开始，我就觉得其实估值这个问题不能成为你主要的一个核心判断，因为整个数字货币、加密货币本身，它都是在相对估值，其实都是相对估值，就是这里面其实没有一个锚定的，对吧？不像 DeFi， 后面我们可以谈到 DeFi， 它的估值是有很多这些传统金融的这些东西做。你说以太坊是1000亿还是2000亿还是5000亿？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去找的一个切实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用一个绝对估值的方法去看，我觉得是很难看。对，所以从2014年开始。然后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投一些这个 ICO 的项目、私募项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投资人，我觉得有个优势是英文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对吧？我基本上我们都是逛什么 Bitcoin Talk 啊，各种海外的 Reddit 啊这种论坛，对吧？也参与一些论战， 所以什么以太坊各种分叉啊，什么事情我们都没有，基本都没有落过。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这个 information 的 symmetry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然后就会更多的这也是我后来这个在投资上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虽然我们现在大家都说这个国产链啊，或者国产 DeFi 和海外 DeFi 这个国内的人有偏见，我觉得这个偏见后来我自己反思了一下，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投任何国内的项目，没有投过任何国内的项目，从一基本上从2013年到一直到2018-2019年，就是到2017年吧，就没有投过国内项目。后来是有投，也是因为那个开始有尝试新的方法，但基本没有投过。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实区块链如果认为是一个信仰系统的话，我的一个判断很简单，我觉得你用英语这种语言的去做一个信仰传播，肯定是更高效的，对吧？比如说你做公链的，你中国的团队做公链，你怎么会 natively 去 compete against 这个海外的项目？就哪怕项目做得很不好，但它这个语言系统本身在传播上就不会打折，就不会说你像用中文去传播，你还得去翻译，还得有很多这个接收端也会有很多 discount。 所以我是纯粹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一个纯国内的特别是公链系统，因为公链这个东西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它实际上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信仰，是一个 belief。 所以这种宗教本身它的召唤人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简单说哎我多牛的技术，而是得通过你的语言，通过你的文化 culture 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把这个东西牵扯进来。所以我那时候我觉得人是不自觉的有这个意识说哎，我们应该看更多的是这种能够去，如果我们看成一个网络的话，它的信息传播是不对等的。就中国的项目，我们看到后面也谈到中国的 DeFi 项目为什么说这么少会被人关注，其实我觉得跟语言文化和这个政治的 barrier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个不单是在区块链领域，我觉得在任何的制造业，包括在投资在金融领域都是一样的。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我这个从一差不多到一直到这个2017年的下半年，因为我当时在机构做嘛，对，后来就这个出来自己去创业，但创业的时候还是以这个投资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我发现其实投资本身所给你带来的这种冲击和投资，我觉得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更加的这个偏向于一个需要经验去积累的一个行业。对，所以我当时从其实我在很早前就参与了很多这个项目的这种，就我做天使投资的时候会参与他的这个创业，所以我觉得创业这个本身这个冲动一直在我自己的这个追求里面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诉求。包括我们发起那个 NGO 的组织，对吧？其实我还是想在 frontline 去做很多事情，但投资本身我觉得你很难去享受 frontline 做事情的这种焦虑，这种这个甚至他说在不同的时候做这种两难的决定。投资里面没有两难决定的，对吧？我们都是在不同赛道不同时间同时几个开工，但是没有两难决定这种纠结。对，所以我一直在这个，包括我出来做投资创业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在做创业而不是做投资。对，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是在于如果出来创业的话，我觉得最关键的点还是得有足够多的足够多的本去这个亏完之后也无所谓，就是有这种闲适的这种所谓的财务空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然后刚好我在那个时间点是有这个闲适的财务空间的，就是我亏完了，就拿币圈我说我钱全亏完了我也无所谓，因为投资其实赚钱我估计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就把亏的钱都全赚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也是挺关键，就做投资人去做创业的话，我觉得一个可能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没有在财务上那么焦虑。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其实还是在除了币圈的话，股权类也做投资。其实我当时也在找这个方向，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2017到2018年，其实我们一直在投资的过程中，我都一直想找一个，就是要不是做公链，要不做一个应用类的方向去做。其实这个思路跟我在投资里面我比较推崇，比如说像巴菲特或者三巨资本这种模式，对吧？三巨资本模式或者巴菲特的模式，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简单财务投资。他肯定需要有自己的实业平台，然后通过实业平台去放大他的这个财务杠杆，对吧？比如三巨，他最赚钱的其实并不是投资，财务投资，而是这个 收购了这个啤酒的这个大的这个 franchise， 然后再不断通过 M&A 形式的去扩张。所以我觉得这种投资思维其实对我去做这个选择是有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我觉得，哎，我应该是，如果你要放大你的这个在这个行业的影响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切入到具体的项目，从投资角度切入具体项目，然后从此再往这个横向延展。然后 DeFi 的真正 DeFi 这块这个进入我的视野是从2018年的上半年，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始在用不同的 DeFi 的项目，包括 MakerDAO， 包括那个时候 Compound 可能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从2018年开始，整个市场上在海外至少是对于 DeFi 这个赛道其实是有一定认知的，对。然后整个数虽然说整个名词从下半年开始才形成，但是我觉得那个点的话，大家对这个事情是已经开始看到这个苗头出来了，然后也有一些项目在运作了。然后刚好 DeFi 特别适合我的一个点是，它是金融，这刚好是回到我们的本行，而且我的金融领域基本上从这个2018年那个时间点往前看的话，我做过这个好的企业的 PE 类的 growth stage 的，然后包括早期的 venture 的 deal， 然后 distress 的公司也做过，然后类似 credit 类的东西也做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这种投资的这个覆盖的这个面，其实对做 DeFi 来讲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适合的。然后我们看到现在整个 DeFi 的产品的延展，对吧？各种交易类的，然后我们也刚好有这个背景，然后有 credit 的背景，有这个投资的背景，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天然有这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觉得整个 DeFi， 我一直说从整个 DeFi 或者是整个 crypto 从2018年往前看，其实都是在画饼，对吧？从2016年、2017年那波 ICO， 我们看到一堆这种项目，其实没有一个落下来，什么溯源啊，各种什么 IP 知识产权，其实没有一个落地下来。真正落地的最后发现是金融企业，金融类的项目。对，我觉得这里面它是还是有它的内在逻辑的，因为金融是最容易被标准化的。被信息化的一个产品。然后刚好金融还有个最典型特点是它的这个资本密度是可以无限的，就我这个信息，这个同样的 information， 我 carry 的这个金融密度是可以远远超过这个任何其他东西的。这个怎么理解？就是说我同样的一个信息承载的可能是一个100亿或1000亿美金的交易，对吧？但是你这个信息如果是承载的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外卖类的订单信息，对吧？那可能就是5块钱10块钱的这个订单信息。所以这一点就是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说我们回到看现在 Layer 1的这个拥堵型，为什么金融 DeFi 企业留下来了。最关键的是这帮企业它能付起这个 tax， 这个租金，这个我们说的就是真正的能付起这个存储空间的租金，它的这个 gas 的租金，对吧？就像为什么说所有的核心中心都有金融企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原理。所以 DeFi 它留下来，我觉得这跟这个逻辑关系这根本在这个地方。然后从2018年开始，我们2018年底开始其实开始组团队，开始要做。然后当时组团队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就是把投资的东西，因为2018年大家知道这个市场已经开始进入到也没什么deal可以投了，对吧？包括我当时定的那目标30%的钱投一些其他一些项目，其实投最后发现就以太坊投了很多，然后其他项目其实也就没有投下去。所以从2018年的下半年开始组建这个 DeFi 的团队，然后金融的方向也是确定的，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定我们到底要搞个金融公链，还是要做一个 protocol 或者是类似 protocol 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觉得2018年Compound 还有包括海外的几个项目的这个出现，其实对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发现其实你不一定要做一个公链的模式来做。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被误导了，就是说哎呀以太坊会拥堵，它不能承载所有的项目，所以我们要不搞个链吧，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都是搞各种链的 application chain， 所谓的各种链类的项目。但是从 Compound 还有一些这个像 Banker 这些项目出来之后，你发现其实在以太坊上承载这种 application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而且它的扩展性现在是可能会更大的。这个也回到了说大家其实对于我觉得投资让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在于，其实我们每个人做投资决定都会受限于那个时间点的认知。比如说我从2013年到2017、2018年，每个人说以太坊肯定是不 work 的，因为你怎么可能去承载所有的信息量，所有的交易，不可能，对吧？我觉得我们都会受限于说这个假设是以太坊真的没有可能往横向纵向去延展，对吧？而且它的这个交易不可能说 我所有的这种小额交易都会支撑，我可能支撑大额交易，所以它的 assumption 是有可能变化的。当这个 assumption 变化的时候，那可能它就变成是可行的一个方案。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以太坊的整个演进，从一个不可行到最后变成这个以太坊 2.0 到 Layer 2， 我觉得这个演进思路其实对我们当时做 DeFi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我们就没有选择做自己的独立的链。因为我觉得做独立链，第一个是你需要有付出很大的这个成本和这个没有必要的投入来去做，所以我们就选择我们先开面馆，开连锁店，对吧？如果做这些证明成功了，那个时候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做链，或者说我们就用一个这个其他的平台来做。所以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就已经开始在开发 protocol 了。对，然后第一个 protocol 是在2019年的7月份出来的，就 USDX 做稳定币的 protocol。然后我们为什么选择做稳定币，其实也是有思考的，包括我们大家看到今天整个 DeForce 的这个协议矩阵，为什么从资产端借贷到这个交易，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强的这个逻辑关系。我们看到整个现在 DeFi 的疯狂，资产协议是粘性最大的，就是你所有人各种挖矿，各种 yield farming， 各种协议整合，其实最后受益都是资产方。而借贷也是在这里面应该是第二受益的，然后交易端我觉得是最难捕捉的，因为交易这种所谓的双边的这种关系其实粘性很差，只要费用好它马上就跳掉。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从稳定币开始做，也是受于这个启发。然后我们7月份做了稳定币协议之后，我们在10月份就，当时其实我们说 Land of Me 那个项目是一个社区项目，我们当时花了$5,000的一个 grant 给到一个团队去开发的。我对那个项目其实之前也没有抱那么大希望，当然在决定我们到底是用 compound 还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借贷模式的时候，我们是做了很多判断的。对，那时候我看 compound 的市场，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就是一个极其的抽象，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集中了整个 DeFi 里面，在那个点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 protocol， 足够抽象，足够通用，但是又能解决很多就是我们说借贷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那个时间点往前看，已经有很多人在尝试 P2P 的借贷，对吧？那个 RV 的前身，对 ，Dharma 是后面的 RV 的前身，叫 Etherland， 还有包括 Nest， 国内的 Nest 都在做 P2P 的这个借贷。但是 P2P 借贷发现，在整个区块链里面其实是不 work 的，因为它没有发挥区块链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怎么让这个所有的资金效率变得更高。P2P 本身匹配效率是非常非常差的，所以 Compound 这一点的突破，我觉得是。对于 DeFi 来讲是一个标进时间，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支持那个社区项目去做了一个 compound 1.0 的一个 fork。 对，我们之所以没有做 2.0 fork， 其实我们也是尊重它，我们觉得这个 2.0 它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了嘛，所以那时候我们没有往 2.0 的方向走，看着用 1.0， 因为我们觉得 1.0 这个代码即使有争议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然后从10月份发布之后，其实我们看到量就起得非常非常快，然后到2020年的第一季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这个整个借贷量 AUM 的量基本跟 RV 是一样的，基本差不多。对，而且我们2500万美金，然后那个时候刚好 RV 也是1月份发布，其实 RV 比我们发布的还要晚。对，然后 RV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用了 compound 那个模式。对，然后 compound 当时在我们的借贷量基本也占了 compound 的可能40%左右。对，所以从那个点开始，我们就开始往这个协议矩阵这个模式去做，从资产到借贷到交易，对吧？然后当然在2019年很重要的是那个兆银国际投进来了嘛，他当时也是在我们发布协议的那个刚好那个时间点投进来战略轮。对，我觉得兆银国际投进来一个很关键的点是，他们也知道我们的整个团队的背景和这个思路，其实在做金融这块是理解的比较深的。然后后来在这个2020年4月份，对吧，又把 Multicoin 带进来了，然后包括火币。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 DeFi， 其实我觉得整个 DeFi 也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就是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起飞的。对，所以我这个基本上讲的就是怎么从一个副驾驶变成一个司机的一个老司机的一个过程。对，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感触和感悟的东西。对，
嗯嗯，对，很精彩，就是
对，
那个你可以就是讲这个投资这一块，后面我想跟你再单独聊一下。
嗯，
那我想先聚焦在 D-Force 上面。2020年，我觉得对你们来讲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年啊，就是包括像你说的，就是前面第一季度 Land of Me 它起那么高的量，然后到后面你们可能去做了一些稳定币的协议的尝试，
对，
然后到今年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可能你重新去发布了新一个版本的借贷，
对
这些的，你能不能跟我们就是讲一讲2020年你们整个的路线图是怎么演进的？
对，我觉得我觉得整个我们从2019年其实到现在，我们整体的战略上是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的，就是这个做不同的协议的这个一个组合，对，然后怎么去内部优化它这个组合的空间。然后从今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借贷协议发布，因为借贷协议我们基本也花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加上衍生品协议基本花了9个月的时间，而且这9个月时间真的是从这个底层去完全去 build up 起来的。我说的完全 build up 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我们对于 fork 一个项目的这种思考认知，我觉得也是一个从 land me 的事情开始，我觉得是有非常深入的一个认知的。就是说如果有点像什么，有点像 fork， 有点像你哪一个楼的图纸过来，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图纸把这个房子给建好了。但这有很大的问题，这里面它的结构怎么设计的，它的这个着力点在哪个地方，它的这个力学的构造没有，其实你不知道的。然后可能出现安全事故的时候，对吧，你可能有些隐患根本不知道。还有很关键点是后面的改造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就看 compound 这个协议本身，或者说借贷协议本身，其实它里面的代码量挺大的。在 DeFi 里面，我觉得可能复杂度你可以理解，像 Uniswap 它的代码只有300多行，对吧，核心代码300多行， compound 的代码的话，就或者借贷协议代码基本上是得5000行4000行这个 level， 所以它的复杂度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衍生品协议可能也是另外一个级别的复杂度。所以我觉得从头去开始设计和从头去开始开发，我觉得对于理解每个协议之间这种勾结关系以及它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是很多团队是没法把它跳掉的。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群里讨论说中国的国有供链，对吧，到底是你技术上去那么深入的去研究有什么价值。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对你将来的扩展，就你要再往5到10倍的这个速度去扩展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所以我们整个协议矩阵从稳定币协议到黄金代币，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包括交易端的聚合交易，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考虑往这个 AMM 这个方向是不是做一些改进，然后到借贷，到最后衍生品。其实这里面它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看整个 DeFi 里面这个底层的这些协议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排行榜的这些协议，它是有它的逻辑的关系的。比如说借贷类的为什么现在是资产量最大，对吧，我们看传统金融为什么商业银行是资产量最大的，其实我觉得他们逻辑关系是一模一样的。你有资本你就需要去获得这个利息，就需要利率市场，所以它一定最后沉淀到一个去匹配这个资金端的需求的一个协议里去。对，所以借贷协议它的这个最基础的作用就在于，其实我们看整个 DeFi 里面最大的一个 milestone 就是有 yield market， 有真正有利息出来。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我看我们从2013年到2018年那个时间点，大家都还会考虑着我要卖币，时不时都要卖币，卖完币之后你把钱放在人民币放在账号里面，然后需要用的时候用，对吧。但是有了 DeFi 之后，你发现其实你卖币的这个资金比例急剧的下降，就是除非不得已你真的要把这个钱变成法币去消费的时候，你才需要转换，你从这个稳定币里拿出来转换，其他时间都放在这个我们的 U market 去生息。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 milestone 的原因在于，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 DeFi 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有了自己的金融系统，自洽的系统，就是你的资金成本是在链上可以完全形成自己的金融生态，而不需要说我要跨到另外一个宇宙去那个宇宙去获得它的外部的这个所谓的生息机会。这一点我觉得是让整个加密货币变成一个平行宇宙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你有一个自洽的 自给自足的一个资本市场，而不需要靠 CFI 或者靠中心化的系统来去维护。而这里面最关键的什么，就是借贷。借贷就是其实除了我们说的整个商业银行里面的这个角色之外，我们说所有往上走的衍生品的这东西，比如基于利率的衍生品，对吧？我们说各种金矿相持，其实某种程度寄生在借贷系统之上。然后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花这么多时间去做借贷的一个最关键原因。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借贷本身它的横向纵向的这种延展能力非常非常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横向看就资产类别，你几乎可以无限的把资产类别加上去，对吧？除了数字货币稳定币之外，还有我们正在考虑做的很多这种衍生品类的，比如说股票，比如说这个做 commodity 的，甚至实体资产的 financing， 对吧？我觉得今年可能这类这种尝试都有可能会能实现，在第一方面把这个资产全部放进去。纵向看的话，你除了做借贷之外，你其实各种杠杆交易其实都需要靠借贷企业去提供某种程度提供 leverage 或者某种形式的 leverage 来做。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个2019年到现在，这个其实我们整个路线图你看其实没有太多变化，对吧？ Land of Me 是一个 setback， 然后从那个开始后我们又开始还是重新要去把这个借贷这个积木给搭建起来。因为发现借贷这个积木之下可以延展的东西，就变成它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核心，你下面可以去做衍生，可以做交易，做资产，都能够去不断的延展。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一季度，这个我们现在其实借贷已经发布了，在以太坊上已经发布了，然后币安的 BSC 上我们也发布，但是我们没有对外做。现在我们的total supply 已经快接近7000-8000万美金了，对。然后 borrowing 我们整个加起来两边的，然后两个那个 borrowing 的话也接近2000万美金了。其实这个量的话，我觉得在全球排下来，可能也只有那个 Maker、Compound、RV 和 Cream， 对，我估计下一步我们很快就希望能够把 Cream 给超过去，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去年那个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就是这一年实际上 DeFi 的发展变化非常大，对吧？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 Follow 出来，但是你发现在借贷赛道，竟然还是那几个项目在上面。而且我们发现搞来搞去我们还是跟这几个竞争，就是在今年我觉得大概率我们会很快超过 Cream， 然后可能就会跟 RV 或者 Compound 会进入到这里面去竞争。所以其实这里面你说这个行业，你说很这个是不是特别竞争特别激烈，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激烈。因为你可以看到这几个重要的赛道其实也没有太多新的竞争对手真正的这个进来，对。所以从今年开始，我觉得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借贷2.0版的一个升级。这个我觉得是真正我说的在 DeFi 里面是这个具有我认为就是有点像在物理学里面的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怎么去协调。我们现在是把这两个东西给协调起来，就是把通用借贷和衍生品资产怎么把它打通。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创新性的一个尝试，也是没有人在尝试过的。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看到 Compound 这个通用借贷，但是 Compound 这个协议本身没有形成衍生资产的这个能力。然后 Synthetic 是有衍生资产的能力，但是它其实本身依赖于自己的系统，没有把它的这个我们说没有把它资产负债表变成一个开放的资产负债表 Open 的 Balance Sheet。 Compound 是一个 Open Balance Sheet，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依赖于自身的资产，我的资产可以是无数的其他外部的资产过来，所以它扩展性很强。就是你像 Compound 现在到了 supply 是100多亿美金，它可以 scale up 到1000亿美金没问题的，对吧？但是 Synthetic 这种系统是靠自我的这个自己的代币，大部分自己的代币来去形成经济系统的，所以它整个门槛和这个受限会非常大。我们是把这两个融在一起的，然后也扩展了 MakerDAO 的单一货币。 MakerDAO 现在是一个完全美金的稳定币的系统，我们这么基本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借贷协议加在一起后变成一个多货币的体系，就是你可以有这个美元，可以有欧元，有其他货币都可以去延展，而且它是跟我们的通用借贷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这一个我觉得是在 DeFi 上是没有人去这么做过。所以其实你看 DeFi 整个发展和思路，我们想的问题其实更加的长远一点，就是不会说哎，我搞一个小创新，对吧？我搞一个什么分层债券啊，然后发一个代币，或者我搞一个简单改进的 AMM 算法，我再发一个代币。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是我们怎么搭建一个 一个开放金融的一个系统，一个小系统，这个小系统之间怎么互相之间形成一个勾结关系，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的团队跟其他的 DeFi 团队我觉得一个巨大的区别。当然这也可能是中国的团队的一个特点，就是做的比较想的比较大，但是你看着整个互联网时代最后不就是这个结局吗？所以对于这个创业的人讲，你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你变成务实，非常务实，从小点开始起来，然后把它做大了，对吧？然后再开始延展。但是另外一种思路可能就是你从一开始就想好我各个板块间怎么去协调，而不是说哎，我做大了后我通过 M&A 的方式去并购，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 DeFi M&A 其实没有，我觉得整体来说是没有成功的案例的，而且我觉得极难，其实说不上 M&A 没有协同效应，对。所以从我的角度，我们角度上，我们还是要走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我们内部去整合的这种思路去延展。对，这个我觉得是跟市场的项目很大的区别，而且现在整个竞争形势也不一样了，就是现在你很难单点突破，你非常难单点突破，因为你单点突破就需要资金量，你的资金量从哪里来，对吧？比如说我们不需要我们的 lending 很容易，我们的 yield market 的资金可能会很大部分就 supply 到我们自己的 lending 来，就意味着我的零售银行端的钱直接进入到我的商行，然后进入到我的投行部门，对吧？投行部门就我的衍生资产这些部门，其实这个 balance sheet 全部打通了。当这个 balance sheet 打通的时候，它的这个扩展性和这个互相之间的这种协同会非常非常强。对，所以我说的就这种模式，我们也是在做一个尝试。然后我也希望在中国的 DeFi 项目里，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创新出来。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因为在 DeFi 里面，我觉得中国整个市场需求，数字货币市场需求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在中国。对，虽然我们认为协议没有国界，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起量和 bootstrap 角度讲，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本土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另外是在金融设计上，我觉得中国在这一块并不会比这个海外团队差，在金融设计这块，而且我们可能想的会更加长远。我发现海外很多项目的特点就是说，哎，有一个小创新，我发个币，搞个项目出来，然后你发现其实最后发现又走下去可能又没有什么太多，就是所谓的战略的腹地不够大，就没法再延展，很难在横向纵向延展，所以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就纯粹发币的项目，这种我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要去做的。对，
那回到刚才你说的这个借贷协议的竞争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也留意到了这个点，我其实特别就想跟你探讨，就是借贷协议竞争，就从我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其实不去做，也有一定程度是因为借贷确实就很难起量嘛，就像你说的，你如果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稳定币喂过去，那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很多人他就不敢做，因为他觉得自己拿什么去跟 Compound Aave 竞争。
对，
那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说就是现阶段，因为你们 DeForce Lending 应该是今年年初才刚刚就是发布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比较长放远，比如说6到12个月，你觉得最大的区分在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引入新的资产，那样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尝试？
对，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区分在于我们是把央行、商行和投行给全合并起来了。这个我觉得它的扩展的这种能力和界限会非常大。你提的很对，为什么大家不敢做借贷，或者觉得这个东西竞争很激烈？因为借贷里面它不是一个简单说我做出来像交易那样我就提供场所两边就可以撮合了，它并不是的。它在里面涉及到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稳定币，你没有足够的稳定币深度的话，你的利率的曲线出不来，没有用户愿意借，小的用户，这个大的用户进不来，那你可能这个资产量资金量更难上去。然后我觉得传统的像 compound 那样的借贷协议，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它还是过度依赖于外部的这种资产去 bootstrap。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还是过度依赖于市场的这个多边的需求，真正的需求去发动，对吧？如果这市场是像现在竞争比较激烈，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选择去这个地方去，而不去 compound 或者是这个 vendor 去做，对吧？这个我觉得很大的问题。但是你发现最近这一年里面，在 DeFi 这个赛道里面有两个，就是有两个项目发展的非常不错的，币价的各方面发展，一个是 Synthetic， 一个是 Luna Terra Money， 对吧？他们的模式是完全走另外一个模式，不依赖于外部的这种资源，我靠自身的这种经济模型的设计和币价的设计，以及衍生资产本身的一种 叫内部的这种驱动机制来去形成它自己的这个生态。虽然说我们觉得这个有点 Ponzi， 就是感觉上有点 Ponzi， 但是当你把这个模式跟借贷模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里面就会比通用借贷会多一个抓手。是什么呢？就是你会靠自身的资产，它的估值本身，它估值本身产生创造新资产的这种可能性，会形成你的协议的一个 bootstrap。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马上在这个我们的衍生品协议发布之后，我们 DeForce 整个经济模型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变化什么呢？以前 DeForce 用来投票的，对吧？做 governance 的，可能有部分会有一些 fee 来 burn。但是我们衍生品协议这个升级加到借贷里去后，我们 DeForce 可能就变成一个 staking 资产，就是你用 DeForce DF token 本身可以去 mint XUSD 啊，欧元可以 mint 苹果 stock， 对吧？而且这个 mint 本身是有可能它有一定的特权的，比如说它有更高的这个质押率去 mint， 跟其他资产比有更大的质押率去 mint， 或者更好的利率去 mint， 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你某种程度我们会把 DF 变成一个生产性的资产，在这个体系里去运用。这样的话，我整个命的需求增加之后，实际上变相带动你整个借贷的这个杠杆和 leverage 的这个需求。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是跟市场上包括 RV 和这个 compound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比如说现在我们说 RV 和 compound 之间的竞争， RV 是不断上是 LP token 啊，给它提供各种杠杆的这种需求，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在原来的框架上去竞争。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去争取到 compound 的这个拥有群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当然对于我们讲，我觉得我们没有从竞争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压根就没有把 DeForce 放在跟 compound 或 RV 一样的位置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更多终局问题。终局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 DeFi 协议终局，不叫完全终局，而是 DeFi 协议最理想的应该是什么一个状态，一个形态，对吧？是割裂的呢，像 Synthetic 那样自己玩自己的，有自己的体系，对吧？像 Compound 那样有自己的这个一个借贷体系，还是说这几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从我们自己的思考角度讲，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是把这几个协议这个真正的协调和融合起来。这个我是认为我们这个跟其他市场的任何类别的协议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跟他们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严格的说，你说 DeForce 是一个借贷协议嘛，它其实并完全是一个借贷协议，它加上了比如说稳定币的这个我们多货币的稳定币的这个系统，对吧？比如说 MakerDAO 的 Compound MakerDAO 的模式是一个美金的稳定币系统，但是因为它设计的很早，所以它其实没有考虑这种架构优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去 mint 的稳定币很简单，你就在我的借贷协议的所有的 USDT USDC DAI 这些所谓的合规型的稳定币，有生息能力的稳定币，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衍生稳定币的铸币的这个原料。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在于你用 USDC 锁到代上去铸币，你是没有那个10%的利息的，因为你的 collateral 没有这个生息，对吧？但在我们这边变成了你在那边有利息，同时你命出来一个美元稳定币可能利息更低。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它的资本效率是远远比 MakerDAO 和这个 Synthetic 的模式要更加高效。对，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设计这个 protocol 的时候，其实从最根本的怎么去让资本更加高效的流动，但同时又不希望这几个系统之间的风险会叠加，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对，刚刚你说这个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它这个资金利用效率肯定是极大提高，但同时就是对你风控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然后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引入了FX 嘛，就是多种货币。其实这个我特别想探讨一下，因为我的理解里面，链上资产因为它是全球流动性，所以实际上对于 FX 的需求，就是外汇的需求，我看来是不是非常大的。当然就是我们内部也会有争论、
对，
就是我其实是觉得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不知道你，因为你们做这肯定是因为你觉得有需求，所以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看这个。
对，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思考的问题是说，将来的世界有没有可能就只有美金，而不会有其他外汇，对吧？没有其他的外汇的货币。然后我自己的判断是不会，因为外汇或者说我们说 FX 的货币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经济学上，我觉得大家可能理解就是我们可能一个货币就更好，对吧？没有摩擦，然后也这个让整个资金的这个效率可能会更高。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是 在目前这种格局下，我觉得是不可能被容忍的。那我们如果是接受这样一个假定前提，就是说将来一定是一个多货币的，但这个多货币不是说几百种货币，我觉得可能就变成三种五种货币，对吧？美元、欧元、这个人民币、日元，对吧？可能就是这大四五种这个货币。然后如果是我们假设说它是这种多货币状态下的话，那肯定是有一个协议支持多货币的稳定币会远远比这个单一的美元要好。其中原因很简单，就是你在所有的这个经济体里面，这个你的消费本身基本都是以当地货币作为计价的，对吧？无论是成本还是投资项，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企业，你去比如我这个矿工，我中国矿工，欧元区的矿工，我去借这个抵押比特币，抵押 ETH 借贷款，我是因为借美元稳定币贷款呢，还是借欧元的或人民币的稳定币贷款呢？肯定是后者。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去再对冲你的这个成本风险和投资风险，对吧？比如说我用人民币贷款去这个借钱的时候，我还的时候我也是用人民币还就好了，对吧？然后我的所有的这个成本和费用其实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所以我不需要说考虑美金要是比如说我用美金跌的时候，我的工资我的这个费用成本怎么去计算这个问题，其实不用考虑 FX 的问题。对，所以我认为在虽然说我们现在目前看到了这个在外汇端的这个所谓的稳定币的需求还没有完全起来，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其实这个系统本身才开始慢慢尝试。我们看到 Europe 的这个稳定币，欧元类稳定币在 Curve 上的话已经有池子建立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需求会慢慢被 bootstrap 起来。而且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说，你的用户如果真的就是有欧元或者人民币的话，我当然是希望用这个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你做投资机构也是一样，如果我的 PNL 是用欧元去定价的，我为什么要用美元去 denominate 我的 balance sheet 呢？本来这里就会有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外汇的风险。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对于这种欧元区 funding source 的人，他肯定是希望用欧元直接参与到 Ufarming 里去，而不是我还要换成美金然后再来回去倒腾，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一个肯定是有需求的。对，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包括可能任何时候当他的这个货币流转跟实体就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经济活动产生关系的时候，
对，
你肯定就有可能不想就不希望还要多有一层这个对冲风险的这个成本。
对， 对，
但就是我指的是，所以其实可能从现在这个角度，比如说我们现在产生一些链上交互，
对，
我肯定是觉得美元深度最好，我肯定是愿意用美元为
美元，
我也没有必要去那个，因为我的这些钱可能压根就不会进入现实世界。
对， 对，
但是确实从企业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欧美地区他们还有报税的要求，
对，
那这个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就可能也能看到的未来，可能不是现在，但是我觉得可能十年之内
是的是的，
也可能会有，
是的，而且还不用考虑说他有很多交易员需要有这个人民币就对赌人民币和美元各种货币之间的 exposure 的需求，对吧？他需要去这都提供个非常便利的一个工具可以这样的做。对，
明白。然后刚刚你也提到，就是在中国，就是你们其实对自己的定位是说做一个不叫中局的项目吧，但就是一开始就先把一个框架搭起来。然后你也前面你最开始提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你说的是英语这个语言对于一个协议或者说它的一个矩阵吧，大家对它的或者甚至像公链项目这种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你觉得就是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就是其实是中国团队嘛，
对，
然后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市场？你们会觉得说中国市场会是一个你们非常重要的市场吗？还是说你也会尝试去打海外市场？
我觉得我们之前 DeForce 的口号是说这个 Global Protocol with the China Launchpad，这个有点像 HSBC 的口号叫 Global Bank 什么 with local presence， 类似这种说法。对，其实我觉得很关键的点在于其实我们说的作为一个协议方来讲，确实理论上没有分中国和海外之分的。对，一定是一个全球性的，而且你要让你的协议这个最后成为一个基础设施的话，它一定被其他协议做整合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 DeFi protocol 来讲，你可能最终并不是去跟那些散户或者个人去 interface， 而是被其他协议所整合。那这个整合的里面，我觉得 这个国际化或者英语的优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有 forum 上的帖或者我们自己对外发布的帖，我默认都用英文。我们现在尽量不做中文 translation， 就不做中文的翻译，这个翻译，除非社区有人说，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愿意去翻译。其他的我们都是包括投票什么都是用英文，就是 first language 全部用英文来去做。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作为一个中国项目为什么要去这个去把这个要求，这个外语的要求或者国际化的要求提上去，我觉得这一点是，其实某种程度我们说 permissionless， 如果你在这个语言这个层面没有去把它标准化的话，别人在接你的时候是会增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barrier 的。这个 barrier 会大到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有的人看你的 documentation 或者是看你的 forum 就不想来用了，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一个，我觉得不单是 DeFi 项目，我觉得公链项目可能更问题更严重。因为公链项目，我刚回到那个 DeFi 项目，我还说了我提供的一个是金融服务，对吧？我们的金融协议会更比别人更好，利率更好，或者说我提供的资产更多，我觉得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你知道吗？你一定会用，他也不会说，哎，你是中国团队，我不用你的，对吧？你的 audit 什么都做，开源的都能看到。所以我觉得 DeFi 其实还好，反而公链项目，其实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克服的话，我觉得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公链项目它是一个 culture， 是一个 political 的东西，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 DeFi 来讲，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障碍我觉得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文化上的这种 friction 要尽量的这个去减小。所以我们在这个 Twitter 运营、社交运营上也是一样，就会作为第三者来讲，可能不知道你是哪个地方的团队。对，而且我们现在慢慢的整个团队也越来越国际化，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海外的，对吧？我们现在美国有这个，就运营上我们美国也有人，韩国也有人，然后对吧？台湾其实整个 default 在这个，我觉得过去这一年你说要有一些不错的发展呢，我觉得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而且我们团队里面很多不懂英文的都开始要，因为我们现在开会基本一半时间在讲英文，然后那些中国的团队的同事没办法，就只能逼着去学英文，对吧？像超哥那样，对吧？都用英文来写。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development， 对，也是没办法的，我觉得必须要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政治正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啊，对对，我是台湾地区嘛，台湾地区，对。
然后我很好奇，你觉得就是监管对于 DeFi 的态度，你觉得未来可能5到10年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监管确实是在DeFi 或者是加密货币，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对，然后这个问题我认为整个全球的趋势肯定是会这个往越来越严的方向去走。然后这里面其实有两个路线，一个路线就是说我们完全 DeFi 就按照现有的这个什么 Basel II 这种所谓的监管框架，我们按照金融的监管架的去走，我的这一点是基本走不通的。如果说我们现在说 DeFi， 我们现在按照现有的监管框架去执行的话，我的这个行业肯定就不复存在的。因为很简单，所有传统，因为我们都是传统金融出来的，其实你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传统金融有这么多繁文缛节的这种监管的这个细节。比如说银行为什么要这么强的监管，你想银行的行长有多大权力，对吧？他甚至可以决定他的这个抵押物资产用哪个评估机构去评估有没有可能这个虚增价值，他都有这个权利去做。所以其实你发现传统金融里面之所以这个对于金融企业监管这么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面有太多 middleman 了，有太多中间人了，有行长，有信贷审批的人，对吧？有这些评估师，各种各样的中介存在。而 DeFi 里面这个假设的巨大的变化在于，其实很多中介人已经不存在了，对吧？你的所有的资产都是在链上去有这个实时的价格来去评估的，然后你的整个清算也都是开放的 open 的市场的清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需要按照传统金融那套监管来走吗？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觉得监管这个肯定是我们所有 DeFi 的都应该要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不觉得我们应该非常自觉的去往这个现有的监管体制去靠，而是说希望现有监管体制能够 catch up，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比较好的一个姿势。对，
明白。对，我看到你在推特上面发这个，所以我才想问你这个问题。嗯，那我觉得就是咱们也已经聊快要到最后，我想跟你聊一下你的投资。因为从就是以太坊以后，你其实也投过不少其他的很成功的项目。 能不能够列举一两个就是你自己觉得还比较满意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在就是 Filecoin 上面的这个观点，我看你在 Twitter 上面也有分享过，觉得 Filecoin 跟早期的以太坊非常相似。
对，
就是所以我想听你讲讲这两个部分。
我从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以太坊肯定是最成功的一个了，对吧？以太坊当时 ICO 的时候是$0.3嘛，对吧？然后其实也是而且关键头寸比较大。就我觉得一个好的项目，所以后面我坚持一个原则是什么？我叫 1% 的原则。当然不是每个项目都能坚持得到 1% 原则。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好的 target， 我反正都花那么多时间研究它，对吧？我这个 target 的 allocation 可能要占到它整个 total outstanding 的 1%。这是一个目标啊，但是不是每个，比如以太坊就没达到这个。
突然听懂了。
对，就类似的这个就是 1% 的原则。其实我觉得这 1% 原则就跟投资里面的这种 concentrating bet 就有像，就是集中的 bet。因为你反正我都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对吧？然后你投的可能，比如说那么一点点，其实最后你发现这个东西要是几百倍、1000倍，其实跟你没关系，因为这个浪费了这个机会。所以基本上我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你在投资标的上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你能够去 allocate 这么多资本，而且会非常强的 conviction 的项目，一定是不是简单技术上取胜的。所以我一向来对技术类的项目我不是特别在意，我反而是在乎它的这种非技术因素的，比如说社区，比如说这个创始人本身的这个情况，这个反而是我考察的一个，而且它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垂直的，就是这个 vertical， 我觉得一定要选一个大的一个 vertical。比如说我们投了 Cosmos 是2017年是$0.1，现在大概$20，也100倍，虽然不算太好啊，我觉得不算太惊艳，但是我觉得也还算是当时看的这个我们说的垂直赛，它比 Polkadot 还要赚钱。就我在跨链里面也投了它和 Polkadot， 只不过在可能 Cosmos 的 allocation 会更多一点。
不能吧，波卡最便宜$30，然后它还拆分过，它现在拆分过以后怎么可能会比，真的吗？
100倍，有没有100倍？我应该没有100，有100倍吗？
现在波卡多少钱啊？
应该是差不多$40。
哦，
也差不多，其实两个也差不多。
对啊，你要乘100，
对，
4000嘛，
两个也差不多。
三十乘那如果你按照你当时那个 Cosmos 算，那还是 Cosmos 更费是更多一些。
对，所以说其实我当时看的话，还是从那个一个是从细分的赛道的，因为其实你发现在这个币圈里面投资有一个，如果你真的要找那种所谓的百倍以上的 outlier 的这种项目。最大的概率是在垂直赛道里面找这种龙头，哪怕是估值高的，比如说 Filecoin 那种，对吧？估值很高，对，但是它的回报你现在看起来其实也不差，因为估值高的项目有个特点是你能 allocate 特别多钱，就是估值小的项目，其实你真的是能够 meaningful 的 allocate 钱是不多的，对吧？包括 Cosmos 也是一样，而且那个时候当时的 ICO 都是没有任何限额的，你知道吧？就是你投100个 BTC。200个 BTC 基本上也没有太多钱了，就能够非常大的 allocation 能够出得去。所以像这种的话，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我会从垂直赛道里面找这种共识度比较高的。所谓共识度高的项目，往往来说估值期都不一定便宜，都可能会比较贵。但是你发现其实这个共识度，这个会把它的这个估值可能往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推。所以你最后发现其实。本身也不会这个差过你说的那种高倍数的回报项目，而且我刚刚回到刚刚说那句话，就高倍数的这种回报项目，比如说1000倍的项目，可能你投个10000块钱，对吧？也就打顶了。或者现在你看很多 ICO 项目都是限制的投什么$1000那种，我觉得那种项目其实对于一个这个投资人讲，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去花时间去做这种 allocation， 因为其实没有意义。就那赚太多的话，其实对你的整个 portfolio 的影响。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差别，对。
你 Filecoin， 刚刚你说的。
对 Filecoin 的话，我觉得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就存储这个赛，我一直觉得是除了货币 Bitcoin 智能合约之后的第三个大的赛道。其中原因很简单，其实 DeFi 你可以看。可以认为是一个金融信息的一个存储和一个 processing， 对吧？然后 我们说 IPFS 也好，还是这种去中心化的这个 storage， 其实更加通用的一个存储。然后更加通用的存储，很多人拿它来去比 AWS， 我觉得这个比较是不对的。就跟很多人拿什么这个 DeFi 去跟传统金融比较，也不对，这个原因是一样的。因为真正需要 distributed storage 的这些人和用户，他对这个信息就不是一般的信息，可能就不是一般的信息。比如说我们 smart contract 的信息，对吧？那个它的这个所谓的 capital 的这个 intensity 资本的密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愿意付很多钱，我愿意付非常多钱，我就 store 这个信息。同样的，有很多这种敏感类的信息，他会愿意花非常多的钱，我就要买这个 service 去确保我的信息永远能够被获取。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用这个就是 IPFS 或者 Filecoin 来跟 Amazon 这种对比，我觉得是没有找到这个点。而且你可以想象，当将来所有的这些，我们说比如说在 DeFi 端，或者说我们说整个 Web3 端，它一定得需要一个存储，一个去中心化存储来去承载的，而这个需求是非常确定性是只增加不增减少的。就跟我们说的比特币，对吧，为什么大家这么看好它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这个网络它是永远，就是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更多人知道比特币，不会更少人知道它。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 Crypto 这种网络它可怕的地方在这里，它这种你认为它是个病毒的话，这个病毒只会不断的在繁衍和传染，对吧？ DeFi 是一样的，只会有更多人知道这种开放金融系统，而不会更少的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说当时这应该是丘吉尔说的，就是说民主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病毒，所以它本身这种开放系统的这种传播性就会很强。然后我们说在存储端，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除了 Filecoin 之外，其他这几个类型的存储，我觉得在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一定是会有这个类似于就以太坊这样的这种大的机会。什么概念？就是可能会有一到两家，就是千亿美金级别的，对吧？其实现在 Filecoin 已经到了2000亿美金的 fully diluted market cap， 对吧？一定是有千亿美金级别的这种机会。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本来是个基础设施，它一定会随着你的上面的 DeFi Web3 的发展，一定在这个底层会有这个需求出来。对，所以这是我对于存储端，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应该是一个跟 DeFi 一样是可以被验证的，就是这个需求并不是一个我们说的以前说什么溯源这种伪需求，是可以被验证的需求。然后加上现在 NFT 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资产出来，其实都需要一个非常 solid 的一个存储层去储存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对，
肯定嘛，因为中间件的角度来讲，一个是存储，一个是索引。
对，
如果说 The Graph， 就是我相信就是 The Graph 其实现在的位置，你也不能完全说 The Graph 和
Files 像 Google 那样吗？是
不是？我是想说，如果你把存储和索引去类比的话，你也不能完全说 The Graph 和 Filecoin 是完全在一个位置，因为 Filecoin 是市值到了那里，但是 Graph 真的有人在用。但是假如顺着你这个逻辑去推，就是说 Filecoin 是这个里面的龙头的话，那可能现在就有人已经开始在找在这个智能合约平台里面相像于以太坊和波卡这样的。那现在假如说以太坊Filecoin 是以太坊的前提下，那谁是波卡？
是波卡。对，
那可能会有人这样去，就是从投资的角度。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
就是，
但是我觉得就在这里面，其实资本或者说我们前几天在群里讨论这个问题嘛，大家说那个 AR 和这个 Filecoin 对吧， AR 技术其实也很酷啊，对吧？作为一个 permanent web 也很酷，但是你发现就是这个 cocktail 就是没到，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总觉得缺点什么，缺点民众的这种热情，这种 sentiment，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东西很难描述，就是总是缺一点 chemistry， 然后没有这个 chemistry 的时候，资本进不来，它的这个市值上不去，就就是这个很难能把这个生态让更多人绑起来。所以我觉得有句话讲的对，就是说套住才有社区。其实 Filecoin 某种程度上是从上到下套住很多很多人，
因为挖矿就是能容纳很多钱嘛。像 AR 的话，它现在挖矿其实国内节点都根本更新不了，同步不了，那你这个怎么玩？就
而且挖矿还有一个好处，它是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它其实只说这个套人的这个稳固，其实忠诚度会远远比一个所谓的 POS staking 的东西要强得多。
是，
对，
共识都是靠在车上来建立，这一点是一定的。
是。
那很好，今天咱们要不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明阳老师今天来坐下来跟我严肃聊了一个小时。
好的，这个就缺了点酒，像这个喝了酒喝了酒聊可能会更有话题，更容易展开一点。
那下次。好，谢谢。
好。